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3月1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简讯。美国华盛顿州一位男子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美国也因此出现首例新冠病毒的死亡案例。美国华盛顿州的卫生官员星期六宣布，这个州一名男子死于新冠病毒，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西雅图市科克兰郊区的这个长青健康中心医疗中心的一位发言人说，这名男子是在他们的医院死亡的。华盛顿州和金恩郡的卫生官员说，又发现了新的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但是他们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也没有透露究竟出现了多少起新的确诊病例。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星期六说，美国的新冠病毒目前是确诊了22例，而且病例呢可能有所增加。他正考虑是否采取进一步的防范和限制措施，减少病毒的传播。美国政府同时宣布扩大针对伊朗的入境限制范围。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目前已经有22人确诊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其中4人他的病情十分严重。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在美国可能会继续的增加。特朗普总统还说，为了对抗本次疫情的蔓延，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现代史上最积极的行动。美国副总统彭斯，他在记者会上同时宣布，有鉴于疫情的蔓延，美国政府将扩大针对伊朗的入境限制范围，禁止过去14天中去过伊朗的任何外国人入境。美国并将美国公民前往意大利与韩国的旅行警告提升到最高等级。彭斯说，美国将与意大利与韩国政府进行协调，对从这两个国家前来美国旅行的人进行检测。中国共产党掌控的中国媒体持续加强有关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宣传，其主要旋律是中国形势向好，外国形势不妙，中国新增病例日益减少，疫情在其他国家迅猛发展。3月1号，中国媒体报道的中国疫情消息都是中国当局所谓的正能量新闻，比如专家说，除湖北，全国其他的地方4月底可恢复正常的秩序，还有北京再发12条措施严防疫情。虽然新冠病毒的来源目前是还不得而知，但是呢，中国国内外的这个观察家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中国当局在武汉发生的疫情初始阶段封锁消息，并且进行误导性的宣传，声称新冠病毒肺炎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公众在当局营造的这个虚假安全感当中感染病毒，导致疫情最终大爆发，并且流传至全世界。3月1号，中国控制的这个媒体在报道中国疫情势稳中向好的同时，也在大力的报道其他国家形势的这个不妙消息，比如韩国新增37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3526例。韩国大邱实施最大程度的封锁，韩国疫情或持续到年底。还有日本新冠肺炎确诊947人，其中钻石公主号705人。美国华盛顿州一护理机构确诊2人，52人现疑似症状。意大利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是1128例，死亡29例。法国确诊病例激增达到是100例，多个市镇紧急采取管制措施等等。马来民族主义政治家毛西丁亚新星期天上午宣誓就任总理，他得到有腐败名声的前执政党的支持。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挑选他取代94岁的马哈蒂尔。上个星期， 马来西亚政局动荡，一开始是马哈蒂尔提出辞职，为的是巩固权力，但是结果他被边缘化，他抱怨有人背叛了他。马哈蒂尔曾在马来西亚政权称雄几十年。马哈蒂尔声言要寻求议会挑选投票来挑战马希丁，但是承认他可能不会赢得议会的投票。毛希丁现年是72岁，在马来西亚皇宫举行的仪式上，他在国王阿卜杜拉面前宣誓就职，承诺履行总理职责。不到两年前，马哈蒂尔跟他的老对手72岁的安华携手，以反腐败为竞选旗号，击败了掌权60多年的执政党巫统。马哈蒂尔质疑一个眼前执政党有关联的政府能否致力于追究其政客贪污受贿的案件，那些案件包括前总理纳吉布的案件，目前纳吉布正在等待审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星期六的时候呼吁俄罗斯不要在叙利亚采取干涉的行动，让土耳其武装对付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埃尔多安对支持者发表讲话，他说土耳其在叙利亚人民的要求下进入叙利亚，并不是在阿萨德要求下进入的。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对叙利亚武装本星期在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打死34名土耳其军人，采取了报复措施。监督叙利亚战争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六报告说，土耳其在伊德利卜和阿勒颇附近打死26名亲大马士革的武装分子。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还报告说，俄罗斯飞机在伊德利卜的战斗中继续支持叙利亚政府武装。星期六，阿拉伯国家的媒体报道说，8名真主党民兵人员在他们位于萨拉科布镇的总部中被土耳其无人机打死。土耳其和俄罗斯军事顾问的谈判在过去的几天里显然没有取得停火。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他星期六对记者说，埃尔多安将在3月5号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新闻以上的就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简报新闻，那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因为新冠病毒暴跌一周，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周。那么股市什么时候见底？美国经济是否会因此陷入衰退？那么以下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美东时间下午4点，美股收盘，三大指数似乎是停止了昨天的狂泻趋势，道指跌了407点，跌幅为 1.4%。 而今天在盘中的时候，道指最多的时候是跌了900多点，标普500指数跌了不到 1%，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则是持平。总计一周，道指跌掉了3850点，或者是 12%。《华尔街日报》说，本周美股蒸发了3.4万亿美元，这比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还要多。高盛公司说，受灾情影响，美国企业今年盈利增长将归零。美联储前主席耶伦指出，新冠病毒的肆虐有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而高盛公司认为，如果新冠病毒在美国蔓延，有可能让特朗普总统付出连任失败的代价。投资专家对美国之音说，股市暴跌实际上反映了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已经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就是说这个疫情已经就是说直接影响到就旅游、饮食、航空、娱乐等行业啊，因为 更遗憾的是呢，这个疫情呢是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影响最严重，啊，就是它必然也间接影响了各行各业的客户端和产业链，啊，最终也会影响到公司的盈利。这已经有，已经出现了苹果啊、Mastercard 啊、微软啊的公司呢发出了这个疫情的盈利预警。啊，这也是造成这次市场恐慌抛售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这次暴跌究竟是对新冠病毒恐慌所造成的对市场的短期冲击呢，还是会触发股市大崩盘？这次暴跌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我们继续来听投资专家郭亚夫怎么说。
这也是股市，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处于估值高位的美国股市突然呢遇到一个重大的负面消息的影响啊，出现了在短时间内呢出现了这个大幅下跌，进入了修正阶段。是否将来会进入熊市甚至崩盘的话，现在下结论呢还为时太早。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呢，美国股市长期始终是看好的，还是一个长牛短熊的市场。
长牛短熊，那么未来影响股市表现主要有哪些因素呢？郭亚夫说，首先是疫情是否能够完全控制住病毒，病毒是不是会在美国蔓延。其次呢，是抗新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以及量产的速度。第三呢，是美国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的力度。那么纵观一周来，尽管股市全线暴跌，仍然有少量股票逆势而上，他们是制药公司、卫生保健公司、投资公司和稀有金属公司。研制抗新冠毒病的这个病毒的药物的吉利德制药公司，从2月19号以来股票上涨了近8%。那么研制疫苗的诺瓦瓦公司则大涨了54%。在股市暴跌的同时，投资人纷纷涌入了比较安全的债券市场，使得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自2016年以来首次低于1%，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则再创历史的新低。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武汉的疫情呢，持续是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呢进行扩散。那么中国官方发布的消息呢，也是不断的受到质疑。互联网上批评其掩盖真相和延误疫情的这个声音呢是不绝于耳。那么在3月1号呢，中国当局又开始实施了早前颁布的一项这个整治网络言论的新的规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陆阳。
好，那么今天呢就开始实施这部网络信息规定了。那么这部规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那么分析人士是如何的看待呢？叶冰。
那么中国网信办制定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今天开始生效。这一规定被认为是目前最严格的网络管制条令。那么规定提出，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网络信息内容这个生产者呢，不得制作、复制、发布含有违法信息的内容，包括反对宪法基本原则、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等啊，还有这个严禁侮辱、诽谤、威胁、散布谣言、侵犯他人隐私、人肉搜索、流量造假等，共11种内容啊。那么这个规定首先就鼓励发布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内容。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之时呢，当局对于网上网下的批评言论实施严格的打压和封杀，有网民认为呢，终于到了没有坏消息的时代，啊，那么这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先后有一些公民记者或者独立记者呀、啊、到武汉去采访，那么他们现在都处于一种失联状态啊， 也有人认为呢，周小平之流可以长期制造谣言而不处理。至于什么是违规信息，由谁来认定，这个规定呢，上面都不是很明确。台湾网络观察人士左拉呢，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该条例的这个作用意在对网络信息生产者实施精准管控。很多依靠微信公众号写作的人士呢，将会失去收入来源。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左拉的评论。
以后的话，讨论公共话题，讨论社会事件，讨论重大事故，讨论自然灾害，讨论疫情，这种情况都会受到这个管理办法的约定，管理办法的约束，所以将会对进一步对网络言论的空间进行了压缩，并且压缩的手段增加了，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社会信用系统，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互联网网籍一样的，就是他们不能透过互联网去赚钱了，不能透过互联网去写文章，甚至不能使用微信，导致他们生活进一步受到影响。符合中共的政策意识形态的内容全部要帮他们使劲的去推荐，让他们在一些关键的环节里面去展现他们的内容，也就是说他们要宣传，要洗脑，要控制舆情，或者是伪造公共舆论。所以整个来说的话，这个生态治理规定的话形成了生态，就是形成了中共的更加全面的这种宣传意识形态宣传的生态，而不是一个有广泛参与的有广泛民间参与的一个更为健康的更为多元的生态环境。
叶斌，另外呢还有是说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严重的祸害下哈，武汉肺炎从一开始的几地，那么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就扩散到了全中国，确诊的有几万例，死亡的上千例，目前呢还扩散到了国外的这个据说有这个50上下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引发了全球的恐慌。那么最近呢还出现了一个就是外国的感染者回流到中国的病例，网民呢就因此有总结了，网民说呢，小事拖成大事，再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其他正常国家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那么代价呢就是这个老百姓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宣传部门主导推出了一本新书，叫《大国抗疫》了。这个呢就引起了这各方的质疑和网民的热评。那么这个今天呢还听到一个新的消息，那么叶斌，你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叶斌，好，这个我们的这个信号呢有点不太清楚哈，那个有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新冠病毒呢对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旅游还有这个航班都有一个影响。那么在新冠病毒传播的担忧已经让这个两艘的邮轮遭到了这个海上的隔离，那么导致了这多家邮轮公司的这个股票暴跌。新冠病毒呢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传播，让人们重新考虑这个旅行的计划。这给正在这个给正旅游运营商和航空公司那么不可置疑的带来损失。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报一个这方面的电视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似乎不可阻挡的传播，使人们重新考虑旅行计划，这正在给邮轮运营商和航空公司带来损失。克莱因博士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这给行业当头一棒，由于不能去亚洲而取消的出航数量，和因为害怕得病而可能取消的旅行，或者不再订票的旅客的数量，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It could have a long-term effect.
邮轮公司的股票已经大幅下跌，一些股票最近几个星期下跌了三分之一。
受新冠状病毒影响最严重的股票是那些与旅游业、邮轮业相关的股票。
皇家加勒比邮轮和嘉年华邮轮公司表示，取消出航将拖累他们今年的收入。
当病毒首次出现时，大约在2月12日或者13日，嘉年华公司说病毒将产生每股65美分的影响。现在自那以后，我认为病毒在取消出航和其他的问题上对公司的运营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此我的感觉是，但在对付病毒方面付出的代价就会相当的大。
cost just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the virus is going to be fairly significant。
自2月4号嘉年华的钻石公主号邮轮被迫停靠日本以来，已经有650多名乘客被检验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四个人死亡，其他邮轮也受到影响，包括威士特丹号。由于五个港口拒绝让这艘船停靠，这艘邮轮在海上滞留。
考虑到钻石公主号发生的事，我想邮轮公司对前往那个地区保持警惕是合理的。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担忧，世界卫生组织说，他仍然认为乘坐邮轮旅行的风险是可控的。美国旅游顾问协会首席执行官科比表示，在亚洲以外并不全是厄运和阴霾。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在亚洲以外，亚洲邮轮市场对于美国国内的旅行顾问来说非常小，而到加勒比海、地中海的邮轮市场都做得非常好。事实上，我们刚刚经过了最好的一月份。
科比还表示，邮轮业曾经应对过诺如病毒、萨斯、中东呼吸综合症、债卡和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等危机，有恢复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我们接着呢继续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启汤呢，对这个中国当局他发布的这个一本新书叫《大国抗疫》来做这个最新的这个情况呢做一个解释。那么在新冠疫情的这个严重祸害下呢，武汉肺炎从一开始的这个几例，那么迅速的就蔓延到了这个全中国，确诊的病例呢现在是几万例，死亡了呢就是上千例，目前呢还扩散到了国外，那么引起了全球的恐慌。最近还出现了这个外国的感染者回流到中国的这个病例。那么有网民他就总结说呢，小事拖成大事，再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其他正常国家根本不会发生的问题，那么代价呢就是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这个宣传部门主导就推出了一本新书。我们知道呢，这个新书的名字叫《大国抗疫》。这本书呢一经推出就引发了各方的质疑和网民的热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呢来介绍一下这本新书这个最近的情况。叶冰。
好的，那么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直接领导的中宣部，高调推出了这本叫做《大国战役2020》的这个书籍啊。新华社日前报道说呢，这本书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这本书呢还说要这个以5种文字对外出版发行。那么这本书出版以后呢，就被批评为丧事喜办的套路，还有网民称是低级红高级黑，网络上还出现了大国战役的这个读后感范文。目前呢这本书已经这个悄然下架了，中国的一些购物网站上已经找不到这本书了，说是把这本书下架现在呢搜索不到这本书的这个信息。记者打电话到北京王府井书店还有西单图书大厦去查询呢，他们同样表示说没有。也有非官方的一家书店呢对网友询问做出回应说呢，受疫情影响该书延期出版具体何时发行要等出版社通知。与此同时呢，中国官媒报道疫情的重点呢是捷报频传，除湖北以外各地新增确诊病例归零， 或者是连续数天都是个位数。
嗯，
似乎呢，在提前宣布抗疫这个这场这个所谓阻击战的胜利啊。那么，官媒同时报道韩国新冠肺炎病例的快速上升，说那里的医院床位紧张，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等等消息，这些情况呢都是武汉或者湖北一开始的时候都发生过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对于近期发生在武汉的情况呢，在中国网络上都被大量封杀。那么台湾网络观察人士左拉呢也注意到，由于春节期间审查人员啊，就是网络的审查人员，可能因为放假而放松了这个管控。那么现在呢，这些审查人员已经开始这个复工上班，所以呢，最近关于疫情方面传出的视频呢也越来越少。2月27号呢，中国司法部就《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在网上征求意见。那么这个条例草案引发了大量网民不满，他们对这个外国留学生啊可能继续享受超国民待遇，还有这个滞留中国的非法移民可能利用法律漏洞等等表示担忧。
嗯，
那么现在呢，中国司法部的微博已经关闭了这个评论啊，但是微博上有用户称呢，官方的反馈渠道并不畅通，还有一些帖子呢在微博上被删了。另一方面呢，这个现在网上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日前啊，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判决孙杨禁赛8年。
嗯，
那么围绕孙杨拒检砸坏血样引发的风波呢，舆论是众说纷纭。这个事件呢也引发了网民对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种种猜测。孙杨呢对判决结果不服，表示要上诉，认为检察人员不具备资质啊。那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游泳协会也支持孙杨上诉。中国网民的大量评论将矛头指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还把这个批评呢上升到法律制度不公的层面，同时呢也有不少评论上升到这个国家的层面，认为是西方对中国的打压。孙杨的母亲呢对部分律师也表示不满，说要撤换律师团队里的部分成员。在此之前呢，孙杨针对外国运动员的一些傲慢言行也有一些讨论啊，在网上这个议论纷纷。由于孙杨的风波呢，也有人联想到钟南山的女儿，也就是中国游泳运动员钟维岳。
嗯，
她曾经因为被检测到违禁药物而被禁赛啊，这是一个旧闻啊。那么微信群或者网上呢，对相关事件的这个激烈争论中呢，有一些批评言论啊，还有这个官方不喜欢听的意见。那么对于这些意见和言论呢，是这官方将如何处理，是不是会受到打压，需要进一步观察。陆阳，
哦，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为我们就中国实施网络信息的新规定，以及这个中国出版的一本新书叫《大国战役》，夭折下架所做的最新的连线报道。叶冰，再见。
尼日利亚官员说，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是在尼日利亚工作的意大利人，他本周早些时候从米兰返回拉各斯，目前他在拉各斯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据说症状并不严重。非洲各国正在交通枢纽中心加强监测，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都各有一例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警告说，没有国家可以认为能够免受病毒影响。
This virus does not respect
病毒不管国界，不分种族或民族，它也不考虑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发展水平。关键不仅在于防止病毒进入本国，还在于出现病例之后如何应对。
本月以前，塞内加尔的巴斯德研究院是非洲仅有的两家有能力检测病毒的实验室之一。
如果更早发现，就可以更有效限制病毒传播。
非洲疫情爆发的明显延后，给了卫生官员宝贵的准备应对时间。世卫组织说，半数撒哈拉以南国家现在已经配备了可以检测病毒的实验室。
虽然没有像我们需要的那样广泛，各国的检测设备也不是那么完备，但是我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能做到这样，我认为这代表了进步。
外界担心没有发觉病例可能会快速导致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当中，大约80%只有轻微病症，这意味着已经报告的病例可能低于真正的感染人数。大多数死亡病例都在原有健康问题的病人当中。但是如果疫情在非洲爆发，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涉及到其他医疗资源和疾病时就会出现问题，就是说那些有心脏和其他疾病的人并不一定能去就诊或得到预约，因此我们就可能会看到死于其他疾病的人数上升，因为这些人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专家说，许多非洲国家必须紧急改善疾病的监控和追踪。他们还告诫说，如果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国际社会必须准备好帮助卫生系统较为薄弱的国家。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观众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一篇这个电视报道。那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呢，在这个迅速的蔓延，目前呢已经蔓延到了非洲。那么这个尼日利亚呢也发现了首例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感染病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中国的这个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呢已经持续了这个2个月的时间了，那么目前呢还没有看到明显的这个缓解迹象。中国境内工厂的这个复工情况呢也不容乐观，复工难这个现实呢让许多在中国的这个外国企业非常的纠结。那么是继续的这个留在中国呢，还是撤离他的这个工厂？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全世界呢进行思考。思考什么呢？就是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大的趋势当中，作为这个供应链的一个环节，而且是呢被认为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否还应该继续的让这个世界其他国家对它保持一个依赖的这么一个现状。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为您连线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一新，听听他的个人观点。陈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好，您好陈教授。那么首先呢，就是根据您的观察，中国的这一波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那么是否它如中国官方所宣布的在4月底呢就要有望缓解？另外呢，面对中国的这个复工难的这个窘境，那么外国在中国的企业还能够撑多久呢？陈教授。
我想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武汉的或者是叫做新冠状这个疫那个病毒的这个疫情呢，到底会不会在4月底以前慢慢的淡化而结束？那么现在来讲所有的中国的公卫专家说是也没有人敢打包票，只能说是他根据判断，根据各种的资讯的研判、数字的研判，那么有这个可能性。那么是不是会在4月底真的消失呢？也许大家看也要看老天帮忙。听我们所了解是天气假如炎热的话，那么可气温升高的话，这些新冠状病毒呢可能就会被这个消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让这个疫情得到缓解。但是呢假如4月份的这个气候仍然是不是那么热真正的炎夏还没到来的话，那么这疫情就很难讲。而且现在呢都说高峰期已经过，那么有些地方正在缓解，或者是有些这个确诊或者是已经是得到这个疾病传染到病毒的人呢已经开始痊愈，但是呢这种数字还不是不够普遍，所以无从判断呢到底是不是会在4月底以前那个缓解。那么开工呢，虽然官方说2月8号以后就开始陆续开工，但是因为呢很多地方呢因有好几个原因造成的，即使部分地区开工，部分城市开工，但是因为第一其他城市有些还在封城状态，第二呢这个有些地方呢是没有开工，或者有些这个和这个生产有关的这个一些供应其他的供应链呢并没有这个无缝接轨，所以造成了很多呢这个虽然开工但是 那货品都不齐，那么订单连大陆自己的订单都满足不了，更不用说国际上的订单了。那么这就让很多的这个在大陆呢留下来的大企业呢感到非常的纠结，到底应不应该搬迁？要提早搬，越早搬迁越好呢，还是等到四月份后看情况再决定搬迁，哪个比较好？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抉择，尤其是高层的主管方面呢，他们必须要来做一个判断，因为能够搬迁的地方是也并不是都那么多，越南呢、印尼，现在是看起来是比较被很多人所愿意去的地方，但是呢，像印度那种地方可能。因为这个各方面金融啊、法律啊各方面，还有这个基本设施 infrastructure 的条件并不足够，所以说去里面可能也不见得就能够让大企业得到这个纾困。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大企业是要做一个在这两个月做一个决定。今天是3月1号，那么这两个月之内呢，假如不那个仍然疫情无法控制的话，他们可能要考虑到。搬迁，因为成本即使很高，但是未来的前景可能会比较更好，那他们就会选择搬迁。假如说是这个搬迁的这个成本付出去了，那但是呢，这个条件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他们可能要三思而行啊。
嗯，也就说呢，这个外国驻这个在中国的一些个厂子或者是企业，还是需要继续的来这个观望一段时间。
他们要看看那个这个到了越南或者印尼其他的国家呢，条件是不是比在中国大陆更好，或者他们的透明程度、公开程度，看那个是不是开放的程度是不是都比中国大陆进步，那么这个也是都是要考虑的，否则从一个不够透明的地方搬到另外一个不够透明的地方，那可能效果也不现实，会很好啊。
对，另外这个疫情它也是这个现在已经。逐渐的向外扩延，对吧？那尽管越南和这个其他的
只要有中国人地方一定都会扩延，
对，
甚至有很多中国人，对
对，所以呢，
那么还有很多中国人在武汉封省湖北封省之前呢，就跑到国外去旅游，或者是到别的国家去，然后都多多少少带来了疫情啊。
另外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冠状病毒疫情这种迅速的蔓延，并且呢，现在是。这个趋势是已经蔓延到了这个世界上这个至少五十个国家和地区，
是
这样。那么呢，就是现在这个还有一个这个热门话题，就是全球化的这个趋势呢，在这波这个新冠病毒的冲击下，那么已经这个感觉到有些个脆弱了，那么您觉得，据您的观察，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趋势是否应该有所检讨？对于这个供应链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完善呢？陈教授，
我想这个全球化这个趋势呢，应该是不可逆的，就很难 irreversible 啊，很难回、很难逆转回来。我们想回到非全球化的时代，大概已经不可能了。这个时间点已经过去，因为已经全球化了，所以你不可能把这些，但是呢，企业是否要留在一个不够透明、不够开放的一个地区或国家呢？是需要做检讨的，因为呢。在社会主义这个威权政治的体制之下呢，它的在开始的疫情发展之初呢，可能会是不利的，但是当疫情真正爆发之后呢，那么社会主义的这个是威权体制呢，又可能会展现它的优越性，就它能够做到一些民主国家、开放国家做不到的，比如说封省、封城、封公路、封铁路、封。甚至呢，这个航空都封的话，这个当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一声令下可以做得到。这可能是所以说很多民主制度或者看威权制度呢，可能在这个里面，在这次的疫情中也得到一些考验。那么像很多国家越演越烈，就是因为他们是太民主了，所以说他们没办法限制人民的行动。那么是不像中国大陆一声令下就该封的就封，该 该那个这个那、这个封锁的就封锁，该开不开开放的就不会开放。那这个只有中国大陆做得到，或者是北韩做得到。那么所以说这里面很复杂的一个情况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也许不像我们所想象中都是坏的一面。它也有可能在控制疫情方面，可能也有它的好的一面。那么但是呢，在疫情爆发之初呢，可能它因为有隐匿性，不够公开，不够透明呢，会造成疫情的这个被忽视或者是被低估啊。那这个情况下呢，这可能是他们也该检讨的地方。所以说，民主制度国家也是有需要检讨的地方，因为他们没办法强制人民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那就会使疫情呢会失控。
是。好，那我们来感谢这个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新先生呢，为我们做的这个精彩的点评。谢谢陈教授，再见，
谢谢，
再见。
好，拜拜，再见。
好，再见，陈教授。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韩国的疫情呢，我们刚才也一再的提到哈，这个它的蔓延呢是十分的迅速，目前的确诊的这个病例呢都达到了2000多例，死亡至少是13例了。那么韩国的疾病管理部门呢，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五的下午呢，就宣布新增的这个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是571例，那么再次创下了单日这个确诊病例的这个最高纪录。那么在美国呢，韩裔的美国人，他们的这个在教堂的这个朝拜者呢，也正在为他们在韩国的这个朋友和家人进行祈祷。那么美国之音记者这个曹静恩呢，就来到了这个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郊外的一座教堂里，来实地了解他们的情况。那么下面呢，我们请您欣赏曹静恩的电视报道。
星期三晚上，有大约200人聚集在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闪耀之星社区教堂做礼拜，这是四旬期的开始，对于虔诚的信徒，这是苦行和忏悔的时期。在这个四旬期季节，信徒们担心新的冠状病毒在韩国的传播，那里是他们的故乡，是家人和朋友生活的地方。
让我们遭受冠状病毒侵袭的韩国、中国和世界进行祈祷，在这艰难的时刻，让我们敞开心扉，期盼上帝。
该教会的约1000名成员中有家人生活在韩国大邱冠状病毒爆发中心的大邱市，每天他们通过电话交谈保持联系，因为大邱市每天都出现数百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我姐姐家附近的餐馆和咖啡店都证实有新冠病人去过，这些店铺现在都停业了，我姐姐只能在家里吃饭。
我父亲现在一直关在家里，不能出门，真让我心疼。
通过祈祷，我们鼓励受到冠状病毒影响的人们不要害怕，应该战胜和征服病毒。
与美国各地的华人教堂参与率下降多达50%的情况不同，韩人教堂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另一方面，韩人教会也采取了安全预防措施。
从这个开始，我将不跟教会成员握手，我们要注意卫生。
作为另一项预防措施，维吉尼亚州的韩裔大型教堂已经发出通知，告诫最近访问韩国的任何人只能在线参与教会活动，2周之内不要进入教堂。美国之音记者曹恩静，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观众，您刚才收听收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曹恩静的一篇电视报道。那么在2月27号的这个下午呢，在洛杉矶的这个视觉艺术家协会就在中国驻洛杉矶的这个领事馆门前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 声援2月24号在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来呼吁国际援助的这个两名护士，他们呢分别是曾迎春和郑燕。那么这个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这个美国之音记者齐墨发自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月24日，曾迎春和郑燕两位护士在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署名发表公开信，向全球呼吁，希望各国医护人员前往中国帮助抗击疫情。但两天后，《柳叶刀》杂志就刊登了作者要求撤稿的声明，并在这封公开信上打上了写有撤销字样的醒目红色水印。抗议活动组织者、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会长刘雅雅认为，两位护士是受到了政府的压力被迫撤文的。他说，曾迎春博士曾在各大行业期刊杂志上发表过60多篇学术文章，他发表公开信后在两天内主动撤回是不合常理的。来自上海的医务人员姚佳也站出来发表了对两位护士的支持。
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我是一位医务人员。像我们一线的过去的到当地的医生，他们的防护服其实都是劣质产品。我不知道他们武汉政府一直说物资一点都不紧张，物资很充沛是怎么来的？甚至武汉的市长他说的口罩数量，这样算下来是大概武汉每3个人只能戴一个口罩。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呼吁外界的所有人，去让人们去了解武汉真实的情况，也让百姓有基本的人权。谢谢。
参与声援两名护士发声抗议中国政府禁言活动的潘春玲是湖南怀化市疾控中心的前员工，他对于中国政府掩盖真相、禁止医护人员说实话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
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它的数据出来之后是准确的，一般是准确的，但是这个数据，在输入电脑之前，要通过领导的审核，领导说这个数据可以报，就报；领导说不能报，就不能报。领导要向上一级部门请示，向市级领导请示。所以如果是市级领导对这个数据不满意，影响到他的这个政绩，他是不会报的，他会把这个数据修饰之后再报，是这样的。
山东聊城市高唐县维权访民借力健说，他很担心新冠状病毒成为政府限制言论的新工具。
现在是拿这个打压维权者，打压异议人士，包括我们那个公民记者陈秋实先生、方斌先生，我们真的很怕很怕，以这个病毒作为新一轮灭口的手段。
刘雅雅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在特殊时期提供更高的透明度，允许两位作者公开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活动结束之前，他也试图将一封信交给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但被领事馆的保安拒绝。美国之音记者齐墨，洛杉矶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心一下美国国内的政治。2月25号在美国电视台 CBS 转播的这个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这个辩论会上，总统参选人之间呢是相互指责对方支持威权主义。那么竞选人之一呢，这个布隆伯格因为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这个评论而受到批评，而桑德斯呢因为最近赞扬古巴的教育体系这个言论呢而也饱受这个抨击。那么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相关的采访报道。
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为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辩护，称习近平主席必须对中国政治局负责，并主张美国必须与中国接触。
中国政府没有开放，他们没有新闻自由，他们的人权记录是可憎的，我们应该指责他们。我想我们一直在这样做，但不要搞错，如果我们要解决气候危机，我们必须与中国打交道，必须跟他们打交道，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将不能出售或购买我们需要的产品。至于他是否是独裁者，他确实是按照政治局那一群人的要求任职，但毫无疑问，他有巨大的权力。 但他确实要为推举他的人服务，可以和他谈判，而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
But he does play to his constituency. You can negotiate with him. That's exactly what we have to do.
这引起了前副总统拜登的强烈回应。他说，习近平不是一个民主的统治者，但必须和他谈判。
当我们卸任的时候，我跟习近平接触的时间比世界上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多。这是一个骨子里没有民主这两个字的人，他是一个恶棍。事实上，他把100万维吾尔人关进在教育营，就是集中营。现在香港发生的事也是因为他。我说服他加入了巴黎协定，因为你猜怎么着，他们需要参与进来。
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最近因赞扬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领导的扫盲运动的言论而遭到几位参选人的攻击。桑德斯为自己辩护，指出前总统奥巴马的类似言论。
我在世界各地都反对威权主义。我对布隆伯格市长刚才说的话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说，中国政府对政治局负责，但是政治局到底对谁负责呢？谁选出了政治局？那是个真正的独裁政权。当然，古巴有一个独裁政权。我指的是奥巴马在古巴问题上所说的，古巴在教育方面取得了进展。真的吗？扫盲运动不好？奥巴马说，他们在教育和医疗健保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是奥巴马说的。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为奥巴马总统辩护说，他在国外时正在参加一个城镇会议，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古巴政府有任何积极的东西。他承认古巴确实提高了预期寿命，但他继而谴责独裁统治。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随着这个3月3号美国这个超级星期二的这个临近，各个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这个竞选呢也进入了这个白热化的阶段，而他们身后的这个志愿者则是在这个竞选工作当中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呢最近跟随一位志愿者去个实际采访，他是如何通过挨家挨户的敲门将胜利的希望带给他自己心仪的这个参选人的。那么下面呢是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Now here in New Hampshire, I am told by our campaign director, listen to this, that on Saturday, one day, we knocked our people, you, knocked on 20% of the doors in the state of New Hampshire in one day.
这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2月10日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场志愿者动员活动上的讲话。一天后，他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从最早的爱奥华州到新罕布什尔州，再到内华达州，桑德斯在连续三场民主党选举中取得了数量最多的普选票，并累积获得了数量最多的代表人票。他将这样的竞选势头归功于这股能在一天之内把一个州20%的家门敲遍的力量，他称之为草根运动。弗雷德是这场运动中的一员，他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这一次是专程飞到爱奥华州来帮桑德斯竞选。
Hi, I'm Fred. I'm with the Bernie Sanders campaign. Is Julie available?
She's not right now.
Okay.Can you just give her one of these for me?
Yes, I can.
This is just caucus information.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这是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的前一天，也是弗雷德在爱奥华州做竞选志愿者的7天。他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督促那些此前已经表示有可能会支持桑德斯的选民在第二天真的去参加党团会议。
Heading out on Monday.
I am.
Wonderful.
Yeah.
Thank you so much.
So...I hope we have a good turnout.
I think we will.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huge.
Yeah.
Yeah.
I hope so.
Yeah.
Okay.
Okay. Have a good day.
Good luck, you guys.
So this is the app that Bernie. 自从一个参选人开始在某地竞选，他的志愿者团队就会在当地进行数轮这样的挨家挨户登门拜访。 每次拜访后，志愿者们会将收集到的选民信息，比如姓名、倾向于支持哪位参选人、以前的投票记录等等，录入到一个应用软件当中。之后再进行登门拜访的志愿者就可以通过这个应用软件筛选出潜在的支持者，从而进行定向拉票。当然，选民信息也有不准确的时候，碰钉子是在所难免的。
Oh, you are. Oh, okay. So you change your mind at some point, or?
No, I never was.
Oh, you're never Bernie.
Last 4 years.
Oh, that's why.
Yeah.
That's probably why we have you.
But not this time, yeah.
Okay. All right. Well, good luck.
Well, thanks. You too.
Hey, see you.
这是党团会议之前的最后一轮登门拜访。此时若遇到心意已决的选民，志愿者们往往不会再试图改变他们的想法；而若遇到尚未决定的选民，志愿者们就会为争取支持做最后一次努力。
I'm undecided at this point, so it's between Elizabeth Warren, Bernie. Those are my two right now.
Those are the top two.
Yeah.
Wow. Okay.
Yeah.
What are the big issues that you think will sway your decision in the end?
I like the both level of commitment, and they're both, kind of stick to their what they believe, and then.Really want the Democrats to win, so that's
well,
kind of
right.
That's the big one.
Would you say that's number one for you?
That probably is. Yeah, I think so.
Yeah, I mean, that makes sense. Well, this, I mean, our polling shows, or everyone's polling shows, that Bernie is the strongest candidate head to head with Trump in a general election.
Yep.
更多的时候是在冰雪之中跋涉许久，而应门之人寥寥。
This is 90% of what it's like. Keely.
不过弗雷德也并不觉得沮丧，这是他第二次做竞选志愿者。他说四年前他第一次登门拉票的时候觉得很紧张，因为要跟一个陌生人谈论政治。如今他已经不会再感到紧张了，因为他在一次次的实践中发现，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即使遇到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对方也还是会用友好的态度来接待自己。他说至少大家都很尊重，也感谢我们有参与选举的热情和付出。在登门拉票的途中，常常会碰到其他参选人的志愿者。虽然桑德斯和拜登竞争激烈，可两人的志愿者相遇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火药味。
Who are you boxing for?
Bernie Sanders.
Great. Where are you from?
Philadelphia.
Welcome.
What about you?
It's a great state. I live here.
You live here? Cool.
Yeah. So you have good weather.
Yeah.
It's almost hot.
It's been a little colder, but now it's nice.
Yeah.
This is Voice for America.
Got it. International.
Right.
We'll enjoy it.
Yeah.
Okay. He's independent. He's not caucusing. She's leaning Warren.
Interesting. All right. Well,
we'll see what you find out. We'll see what you find out. Okay.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里，政治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参与。在参与中，彼此倾听，彼此说服。也彼此尊重。结束了在这个社区的拜访，弗雷德回到一间临时的竞选办公室，吃点东西，稍事休息，然后拿上新的宣传页，继续前往下一个社区。这栋房子的主人也是一名桑德斯的志愿者，他开放自己的家庭供志愿者培训和休息，还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为到来的人们准备了热汤。在这里，每个人都在为竞选贡献着一份自己的力量。
I think it, you know, on a small scale, like me, just me doing that, like, you know, it's like, doesn't make so much of a difference, but i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ll across the state are doing it, it makes a huge difference. So yeah, it's kind of like a test of like how effective grassroots organizing can be.
在每届选战中都有数百万像弗雷德这样的志愿者。他们带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愿景，通过为不同的参选人竞选，参与到民主和社会进程当中。他们的参与不仅影响着选举结果，也赋予了选举本身更深的意义。美国之音平章宁路采访报道。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那么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做了这个连线，我们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叶冰和台湾这个 文化大学的这个角度教授陈新为您发表了个人的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稍后再见。